收听。
今天这期节目要回忆一下已经离开我们四年的康熙来了。
已经离开我们
是不是啦？是离开了。
是是是，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YES 组合的成员
思思。
YES 组合也许大家有一点陌生，但是他在我们
我也是刚刚想起来组合的名字
在我们曾经的一集节目里面出现过，用声音游扬州的那一集里面出现过，大家不了解的话可以回去找一找，提升一下我们那一集的播放量。
那一集应该没有人要听吧，除了我们自己。
还蛮多的。
真的吗？
嗯，那集不是最少的。
不是最少的，那哪一集是最少的？
有一集番外的吧，你记得吗？有一集
番
外的。
哦，番外我也没听。哎，
番外的一百多个点击才。 那这位思思是凭什么要可以来这里评论康熙来了呢？
嗯，凭我可能看了有一两千集的康熙。
有两千集吗？
但我觉得一千集肯定是有啊。
多少年？12年。
对，我总共有8年的大学加上研究生，怎么也看了5年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1000多期应该是跑不掉了。
嗯，我应该不到你的一半，我应该是前几年的那些看的比较多。为什么要讲康熙呢？我是觉得最近综艺有点太多了，最近我看的综艺太多了。
哦，最近综艺是很多，
就是集中的看，我感觉我一个礼拜的时间都不够把这一个礼拜就是我追的那些综艺看完，而且综艺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超级长。那个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是我周末待在家里做其他事情的时候的一个背景。因为如果我专门去看它有点太夸张了。
有哪一些是你愿意，你到现在还愿意回头去看的？
那个有一期我当年直接把它下在电脑里，然后我可能看了有4、5遍应该是打底，然后具体多少遍我也没有数，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东西会看很多遍的人。
我不知道。
没有啊，那恶作剧之吻我看了多少遍。
恶作剧之吻我也看了很多遍啊，但是不是什么都
是
愿意看的。
就是陈冠希那个出事之前的那一次，
他去上康熙吗？
对，他当时是出了那个专辑。
他一个人上的那集吗？
对，他有两个人上吗？
那好像没有。
没有，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对啊，他后来就是艳照门事件过去一阵子之后他又再上了一次，但是那个没有那么好看，
他放不开了可能。
对，
不愿意再做
那
些。那
个时候艳照门之前那一期他其实那个时候有点翻红。
嗯，
就那个还记得我妈的那个，
嗯，
那个专辑，那个时候他开始有点，而且没有那么排斥媒体了。
嗯，
开始有一点点走回生活的正轨的。
嗯，
那个时候，
嗯，
他去上康熙，然后还有承认自己的女朋友是谁，表示自己很爱她什么的。
那个时候他女朋友是谁啊？
哎，是那个杨永晴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啊。哦，我的回忆上来了。
然后小 S 又还什么掀她衣服啊什么的，反正陈冠希又回忆一下自己叛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什么就是那
嗯，
那一期还蛮好看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虽然罗志祥现在已经是一个净词了，
凉凉，
但是罗志祥上的那几期真的都还蛮好看的，
因为他本身这个人就很多料，很敢讲啊，他自己是主持人，
然后他经常会被别人带着上节目，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像蔡依林，
嗯，
杨丞琳，
嗯，
还有周杰伦，
那些放不开的明星，然后把他带上去，
这几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嘛，
活跃气氛，
对，然后他们就会带上他，
嗯，
就还蛮好看的。
我印象中有一集他跟蔡依林，他模仿蔡依林打麻将
的
那集。
哦，那个我记得。
那集我觉得特别好笑。
我就是那一集开始对蔡依林路转有点路转粉那个意思。
为什么？你就觉得他比较生活化吗？
因为对，本来蔡依林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啊，
他就是歌，
感觉就是个明星，
歌手明星，
嗯，
然后跟周杰伦的恋情也是死不承认，只能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很努力的艺人。
嗯，
然后那期节目不是罗志祥基本上把他的私生活抖了个干净嘛，就生活小细节，
把他的生活演了一遍，
对，生活小细节抖了个干净。也虽然说周杰伦的事情还是帮他挡的，
嗯，
然后那个之后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有性格
的人了，而且他还蛮有性格的。
嗯，
就是我记得有讲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嗯，去可能是 K 歌还是什么，他就是那种晚上 好，可以很开心，然后到点，哎，八点了，走，然后就走了，就一点包袱都没有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谁的？美食的那几期都还蛮好看的。
美食我反而不怎么看，哎。
哎，为什么？因为美食那几期的美食，他们常常请过来的那个嘉宾是全民大闷锅的那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我其实也不看那个节目，但是那几个人真的很好笑。然后美食节目会找那几个人，所以美食节目应该本身就大家都很喜欢。
我还真的不太喜欢看《康熙来了》的美食节目，哎。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美食节目都跳过。
啊？
美食的话你觉得看点是什么呢？
就台湾美食本来就你也很想看啊，你不想看吗？我好像了解台湾美食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是看康熙来了。
所以你是认真去了解美食的？你看
他的美食节目真的非常的认真，因为那几个上美食节目的那几个人本身就是非常认真。有一集讲那个有什么好吃的便当，然后就全民大闷锅他们那个人的节目来，然后就是讲他们那个节目本身自己的工作餐，他们那几个人就是要搞死工作人员的那种，因为他们的便当非常非常的好吃，要求太高了。
我可能就是因为他太认真讲美食，可能就觉得没有兴趣。
他美食节目真的非常的认真，
就是我可能对这种综艺节目，如果大家都在很认真做一件事情，我反而就觉得没有乐趣了。我可能比较浅显，我比较喜欢看好玩的好笑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我可能看到了他比较深层次的东西。
就好像你说罗志祥，我就想到他模仿蔡依林的那个样子，就但我不关心蔡依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关心他在节目上面演成什么样子，
就单纯的搞笑。
对，就搞笑会值得我去看，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人搞笑我再去看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会去关心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我本来就是个非常喜欢看访谈节目的人。
鲁豫有约你看吗？
我以前看啊，然后什么非常近距离，因为访谈节目可能没那么假，因为你两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密集的聊天，你很难就是全程是那么假的。
但访谈节目都是套招套好的，大多数的访谈节目
谁会觉得让我很假，就是杨幂呀、范冰冰这样子的、他会给你梗，但是这个梗也是他、他知道你这个节目需要什么，然后他给你这个梗、
对。
但康熙是不受控的。蔡康永都说他这个节目很少能够被公关。台湾那个被公关的意思就是经纪人提前来打招呼嘛，然后你哪些东西不能问，哪些那个删掉。康熙来了基本上因为你他们两个的地位可能就也没在怕的。然后他们本身也立了那个我们很难被公关的这么一个好像有一个
招牌
一个 flag 在那里、
嗯、
所以说人家也基本上也只能意思一下。
最近那个易立竞那个定义你看了吗？采访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那个
哦，
采访易能静那集
被下架了、
就是因为他说了梅艳芳的那个事情嘛。
对，这个访谈的截图我看了好多，但是我没有去看那个访谈。
我看了，就在那个芒果 TV 上面。
好看吗？
就是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就是普通的访谈节目，只是说他问的问题比较直接而已。对，比较细，就是他做功课做得非常仔细。
因为我看有人有骂他，
对，有的人说他情商不高，或者是说就是在明星面前就让人家很难堪嘛，就问一些问题。
对，就是说一定要把人家就是揭发到这个程度。
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很难有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是自洽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我说我是个相对来说比较洒脱的人，但是你非要找一堆证据来证明我
不洒脱。
对，来证明我不洒脱。你以前也去参加这个，你还参加过两次，就这种东西就每个人都会被扒出这种点的。
对，
不可能说我是永远所有的事情我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去做的，然后他这一点就很被人诟病。
然后我觉得这个节目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他放在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讨论。如果他是康熙来了你问这些问题，这个明星被问到 觉得好像他自己的行为不自洽的时候，因为他放在一个非常娱乐的环境，所以任何东西都是成立的。
对，然后他们会笑他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对对对，这个就过去了。但是
而且基本上还是会点到即止。
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尺度是把握在一个大家舒适的一个，观众也会很舒适，不然有的场面就会搞到观众都会觉得很难堪。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的谈话类比较少，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做成这样。但是如果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访谈节目的问题就是在于他认真的情况下又没有料，
他只是单纯的
就是他说的
犀利。
现在大多数的节目的问题就是这个明星回答的那些东西他在别的节目上面也早就回答过了，你看这个人采访跟那个人采访都是一样的。
他所谓的料这个事情红，也就是现在网友们也是比较严格嘛，因为然后你但凡说了一句可以被人家抓到把柄的话，然后整个网络就开始攻击你。他所谓的那个料只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哪个表达方式不恰当了，仅仅是这样子而已，并没有什么，并没有说一些什么真正的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或者让我们对你有什么新的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康熙来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他也做不起来。某个明星上康熙来了然后说了一句什么东西就会被放大，我们那个时候看康熙其实大家很少讨论，我感觉。
对，不会去，
因为大家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节目，每天吃饭的时候看一下。
而且康熙本身就是他不会去那个叫什么去判断一个人。
对，
就康熙会比方说扒那个谁谁谁是，就小 S 一直去黑这个女明星做作，但是她不会真的就是因此而就是把做作变成一个大家要去攻击的点，只是说做作是她身上的一个标签，然后很好笑，然后一直去弄她这个点，只是为了一个娱乐效果，但是她不会把这件事情最后衍生出来说这个女明星
大家去批判她
好恶心，
嗯，
就立什么人设什么什么，不会上升到这个高度，然后像什么渣男，康熙也是暴露出好几个渣男，那个叫什么高山峰你知道吗？
是年纪很大的那个吗？
没有没有，那叫什么林峰吗？还是高林峰？
高林峰，高山峰又是谁？
高山峰就是康熙，因为那些台湾明星好像没什么包袱，就是康熙去扒他以前的恋情啊或者什么的，或者就是一些不该在明星只是互相之间私下知道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在节目上小 S 给他捅出来了，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公认的渣男，但是康熙好像就是虽然说他是渣男，但是依然承认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而且有时候明星自己可能说话有点偏向于政治不正确，或者有点自己爆料爆过了，蔡康永其实最后会帮他圆一下的，可能是防止他遭受到什么攻击或者对他自己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吧。康熙就把那个娱乐的那个尺度把握的比较好，像他们的那个岁数大点的女艺人上康熙就会直接说，就是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嘛，像我出国大家也不知道我多少岁啊什么什么，就会讲这种话，
感觉大家不会当真呀。他们在节目上讲我就觉得不会当真，
我觉得会当真啊，只是大家会觉得说医美怎么样了就很正常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真假假的，允许他有一定的夸大，所以他讲真的跟讲假的对观众来说都是只是一个娱乐。现在目前国内的这些综艺你不管讲真讲假大家都以真的要来要求你，
对，
就说你说了我就当你是真的了，或者你说你做了什么你就一定做了什么。
看台湾综艺不是经常听到那个词叫综艺效果
吗？对对 对, 对，
就我们是做效果的，
有一些内娱也这样讲，但是大家都不好像不接受这一点。
不过蔡康永本身也不是很喜欢台湾的那个整个媒体的环境，因为台湾是把什么都娱乐了，就正经的新闻他也是。
但现在这里也有这个趋势啊，
那
些希望你去讨论的那些东西他就做成娱乐化让更多人来关注，那些不想你关注的东西他就不去做任何的
修饰，
对对对对，
让它传播性变弱。
对，你还有没有一些名场面现在想起来都让你回味无穷的名场面？
谢霆锋
闻他的头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但是肯定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我就觉得那个非常厉害。
什么？
就是白兔跟大木老师跳的一段舞。就康熙有办过几次康熙舞蹈大赛，
嗯，
然后是请一些，比方说一个舞蹈老师带着一个明星或者是一对明星这样子的组合，然后那个舞蹈老师用一段时间编一个舞，然后跟这个明星一起上康熙表演那段舞，
嗯，
然后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嗯，
因为白兔的那个业务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然后那个本身那个大木老师也很强，那段舞就是我是一个对唱跳也不是很有感觉的人，但是那段舞真的太厉害了。
那次好像白兔上什么节目的时候，好像就都要被挖出来吧？
那个，
好像是一个选秀节目类似。
新叫，完蛋，我不记得。
好像是评委是孙燕姿吧？
那个节目我整个看了，但我已经完全忘记他的那个名字了。
我没看，我就只知道白兔上那个节目之后，大家就开始关注，然后把他们之前跳舞的视频挖出来了。
那个很厉害。
我也看了那段跳舞的，
康熙还是有很多硬核的东西的，
嗯，
然后还有什么片段啊？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孙燕姿上康熙很早很早以前，然后就讲孙燕姿她去学跳舞嘛，跳那种探戈还是类似那种国标舞，然后小 S 不是也会跳吗？
嗯，
然后她在那边跳了一段之后，一边跳一边放了一个屁。然后
那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小 S，
对，非常早期。
后面小 S 也有偶像包袱了，她早期比较丑的时候，
她早期还戴牙套那个时候，
对，她早期比较丑的时候她真的是很夸张，
对，
就是经常她那阵子可能沉迷于国标舞，我就记得有什么拉着一个男明星硬要跟她跳国标舞，最后整个人从她的胯下滑过去。
刘德华吗？
是刘德华吗？
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
让那个男明星甩她，
抓着
她整个从那个胯下滑过去。以前小 S 就，而且就是肯定是大走光，
嗯，
就最后要靠节目后期给他打那个
草莓，打一个草莓，
对。以前小 S 是非常疯的，但是后来就不这样。以前他们两个好像都是站着主持的，以前他们整个现场是很活跃的，
现场他们俩是站中间的，然后明星是坐在边上的，
对。然后有时候明星会被请到中间来互动一下，
嗯，对对对对对。
后来他们俩
就坐到边上去了，
对。
然后明星就坐一排，就坐在那里，要么是坐在对面，坐在一个像只八爪鱼一样的椅子里面。
对对对对，后来就他们两个也比较端着了，一开始是真的很疯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有一点怎么说，相互同化了，就是小 S 变得稍微文静一点了，然后蔡康永反而变得毒舌一点了。
他们两个比较懒。
懒是怎么说？
就是到后面你会感觉到小 S 就是来上班一样的不像以前是整个上节目是跟对有准备的，然后今天穿成那样明天穿成那样。后来小 S 基本上发型也就那样，以前他就是一会儿染这个颜色一会儿染这个颜色。
是因为结了婚生小孩的关系吗？
就是年纪到了，而且他的审美开始比较固定化了，他就觉得自己那个发型是最好看的，之后他也就那样，
嗯。
而且小 S 就是有时候上节目就是坐个椅子，然后披个毯子，
嗯，
这样子，然后边上甚至放一个虎牌的保温杯。
保温杯你都有注意到？
对啊，而且是虎牌的保温杯，那个其实是一个闷烧杯啦，
哦，
就是比较大口的保温杯。他后来就跟来上班一样的，
嗯，
他自己都在节目里说一天就一周要录几天康熙，是两天还是三天，因为他一周是五期还是四期的样子，
嗯，
然后他其实是集中在两天录完的，
嗯，
后来你会觉得小 S 就是来上班的，
可能后期也是因为请的那种综艺咖越来越多了，
嗯，
我感觉节目主要是表现
他们两个承担的责任比较少了，
嗯，以前主要是他们两个人活跃，
明星来的话他们两个很累啊，
对，
有些明星根本就很难访谈，
对，那些综艺咖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就不像在访谈，就是在调戏这些人，
对，像特别是沈玉琳那种人来的时候
赵正平
根本就不用赵正平，你就是后期，而且我觉得就是小 S 不是摸男明星这件事情嘛，
嗯，
经常被蔡康永 Q 摸男明星，一开始小 S 就比较经典的是摸高以翔，是高以翔
吗？对对对，
还是高云翔？
高
以
翔，
就是高以翔跟赵又廷，
嗯，
当时吃他们两个豆腐的画面就是一炮而红，收视率非常的高。但那个时候小 S 去吃豆腐，那个是真的拼了老命去吃豆腐，整个人都挂在人家身上的那种，用尽了全身力气。但是后来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小 S 本身也没有那个意思，
嗯，
但是蔡康永去 Q 他，哎，你要检查一下他的肌肉嘛，
嗯，
听说他最近在锻炼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小 S 勉为其难的去
敷衍的去摸了一下，
勉为其难去敷一下。李晨那一期我就觉得还蛮勉为其难的，
而且人家女朋友在场啊，奇不奇怪？
而且李晨就让人没有那个想法吧，
对对对，他就很一个老实人，
憨厚和壮而已啊。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那天就是正好随便翻到了一集是，高以翔，然后还有叫丁春成，还有 NONO，
哦，
三个人，就是，
为什么有 NONO 啊？
就是有给那个三个大龄女明星相亲的一个节目，
哦，
然后拿一块黑布挡着他们，
嗯，
然后先拿着这三个人的手表拿出来，
嗯，
让他们猜这个手表是谁的，然后样样弄，还有皮夹，还有什么钥匙什么，
嗯，
让他们猜这个东西是谁的这样。但是那集我没有看完，但是那集那个小 S 就吃了很多高以翔的豆腐，就是随便什么话题都要往他身上扑。
高以翔让人他去世的时候让人记住的一个点就是小 S 有多爱他，看康熙肯定会看到沈玉琳跟潘若迪互相爆料的那个梗吧。
对，但是我找不到那一集，那集是什么？
那个其实已经很后面了，那个时候康熙已经全靠这一帮综艺咖在撑了，我觉得。
嗯。
然后潘若迪跟沈玉琳就是那个时候蝉联好几次的最受欢迎的通告艺人。
你有评选吗？
有啊，
是谁
在康熙调查局啊？
有这么一
对啊？你不知道康熙调查局这个吗？
我不知道。
然后沈玉琳跟潘若迪两个人就互相爆料，就沈玉琳说潘若迪跟他65岁的老保姆一起泡澡，然后呢因为他就是瞎编的能力太强，然后就导致大家已经开始觉得半真半假了。后来好像是潘若迪的爸和他爸的一些朋友，
嗯，
就他的家人们，
嗯，
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有在跟老保姆泡澡，然后就打电话去骂他，对潘若迪应该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嗯，
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然后他们两个就上节目继续吵这个事情。
所以他真的有一个65岁的保姆，
这个事情本身是真的，但是泡澡是不可能的。沈玉琳当初的描述好像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给小孩洗澡，
嗯，
然后洗着洗着他们
两个人
就进浴缸开始泡澡。就这种明显是瞎编的，但是就有些事情你一条路走到黑就还蛮好笑的。
我那天也翻到了一集，因为我看的沈玉琳的还蛮少的，然后我还特别去找了一集是沈玉琳，
嗯，
然后赵正平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一个胖胖的那个女的也是综艺咖，
哦，小甜甜吗？
对对对对对，他们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忘了是谁了，他们是那个讲自己之前成为艺人之前的工作经历，
嗯，
然后沈玉琳他就说他之前去那个卖过一个耳机，
嗯，
背这个包去那个外面街上卖耳机，然后到最后呢买了他耳机的人是一个流浪汉，
肯定是小编。
然后呢他就说他怎么卖的呢，他就把耳机直接塞在他的那个耳朵上面，然后他就听到了音乐之后呢就是觉得被这个音乐沉醉，最后他买了他一个耳机，然后边上那个赵正平就马上冲上他说他都没有随身听，你卖给他耳机有什么用？然后他当时也意识到好像不对。
沈玉琳就是瞎编啊，而且都超级假，什么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眶就湿润了什么的。
他的用词特别
就经常描绘一些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场面，然后超级假。他应该早期是制作人，
嗯，
而且都是制作一些非常低俗的桥段，然后后来大概自己的节目也不太行吧，反正就开始上康熙。一开始上康熙他也不受欢迎，因为他实在是太夸张太假，
嗯，
就经常他讲完一句话小 S 跟蔡康永两个人就是尴尬。太夸张。但是后来因为他执着于扯淡瞎编，
他把这个人设立住了，
对，后来他执着于鬼扯这件事情，然后小 S 跟蔡康永又不断的戳穿他，或者不断的就是露出那种吃了屎一样的表情。 大家就觉得他很好笑，就不管怎么样他确实很卖力，很卖力的在瞎编、
嗯嗯、
然后他也是对康熙还蛮好的，什么带着他老婆来上节目啊，基本上把自己的家世什么都，
他是娶了一个很年轻的老婆是吗？
对，是他助理。
嗯，所以他是算是康熙认证的最受欢迎的嘉宾吗？
对，因为他有参加的那个康熙调查局什么的。
你看周渝民上康熙什么感觉？
就是心动。
那你没有把周渝民的节目下下来反复看吗？
没有，因为他本身那一期不是很好看，就陈冠希那一期还是蛮有梗的，但周渝民是一个没有什么梗的人。
那你觉得其他女明星代班的时候主持，你觉得康熙有变吗？
其他女明星代班我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不看。
完全不看、
嗯、完全不看。像大 S 代班的时候我可能还看过几期吧。
阿雅呢？阿雅代
我也不看。
阿雅我有看、
哎、然后那个我也不看林心如也代过班、哎、有一期还蛮好看的，是林心如代班然后林志颖来上节目。
我好像有看过这么一期、
那个时候林志颖还是一个真的是高高在上的偶像，在台湾
他们俩是林心如出道的时候他们俩在一起过，
他们俩应该是在一起很多年，然后林心如那个时候岁数很小的。
对啊，他们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敢死队这么一个 那个电影嘛，他们是在一起的、
哦、林志颖人设破掉应该是从那上完爸爸去哪儿之后，然后开始搞他那个
什么什么
不老传奇那个东西，然后又因为他本身的偶像包袱有点重，他又来上综艺节目、
嗯、
然后还摆出一副我是王子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就有一点点被大家所嫌弃。但是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嗯，
你想林志颖当年上爸爸去哪儿也是就大家觉得很多人是冲着林志颖去看的，就林志颖这样一个人竟然带儿子上综艺节目，大家不是都惊呆了吗？
嗯，
像现在上那个婆婆妈妈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人是为了林志颖去看的。
而且好假哦，我之前看过一个片段，就是他跟他哥哥还是弟弟坐在一起聊天，感觉就这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
按照我老公的说法，就是婆婆妈妈里伊能静那一家人就是全程都在假，都在装熟，然后林志颖那一家人就是全程都在尴尬，都在不熟，大家林志颖连跟他妈都不熟的样子。
对啊，就那种
他们一家人就很不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说到哪儿了？
刚才说到代班，代班的康熙、
哦、然后就说到林志颖那一集，
林志颖跟林心如那一集。
对啊，然后就抱了他们两个很多的，说着说着就兜不住了。一开始两个人应该是抱着并不是特别想承认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又带了他们那个共同的好朋友张兆志来上节目。我对林心如也算是黑转粉或者是路转粉。
为什么？
林心如因为她，你认识她的时候不是我们大家都是因为还珠格格嘛、
嗯、
然后紫薇也不是一个太受欢迎的角色吧，
太苦了。
对，然后林心如形象上那个时候感觉没有赵薇讨喜。
嗯，
后来她我还看过她有出一个写真集，反正也是比较做作的，就觉得林心如没有赵薇红，也没有赵薇受欢迎、
嗯、
后来是他跟他的一个男性朋友一起上康熙，然后那个男性朋友就说到生活中的林心如就是那种大姐大，然后
对对对对，
在机场碰到有人怎么直接拍他，林心如就一看有人在拍他直接说哎呀拍个屁啊，然后就走掉。然后生活中就是沉迷于买房投资、
嗯、
根本不 care 那些娱乐圈的事情、
嗯、
然后顿时就觉得非常的有个性，非常的潇洒。
我发现你喜欢这种有缺点的艺人，就不是有缺点就是没有明星光环的艺人。
对，像刘德华我就不喜欢，也没有到不喜欢，就是
无感，
你一定要太完美，
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艺人他生活中的样子是。但周渝民呢？
周渝民应该也是缺点很明显的人吧，他是没有明星光环，他不是那种我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帅、
嗯、
而汪东城你先不说他帅不帅，但是反正他肯定觉得自己很帅。完蛋，我在生活当中好像也比较喜欢稍微有点缺点的人，
像我。
但我成熟之后就开始有一点转变了，我以前会觉得那种看起来特别的老实 特别的学霸，特别的听话的人，好无聊。就我有一种叛逆式的觉得，但现在成熟了之后觉得开始懂得欣赏这种人。
我觉得你是，你以前是害怕自己被归为他们那一类、
啊、
所以你才不喜欢这些人。
有可能
因为他们身上的很多东西是跟你类似的。
因为我本质上还是个有点
学霸。你不敢把它讲出来。
不是学霸，是有点在乎别人对我看法，就还蛮在乎别人对我看法的人。
嗯，
就其实还是会活在别人的评判标准里的一个人。
嗯，
但我又不喜欢我自己这样。
你又向往那种，
对对对，我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向往那种就是活得很自信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人。
嗯，
因为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我觉得
但是过于自信的人你又不喜欢。
不是，你也不能盲目自信。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是一种，越是自信的人就应该越是坦然，越是潇洒。
对，
他那个觉得自己很帅的那种自信，那个可能是
一条道走到黑也可以啊。
对，有一种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所以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会讨喜的。其实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你的那个包容性会变高吧。
嗯，
以前你会觉得啊好瞎，然后你就会攻击他，但是久而久之已经开始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笑的东西了。然后我现在生活当中只要这个人不是很过分的人，我就不会说去讨厌他那么夸张。只能说有的人我觉得跟我可能不会是朋友。
嗯，我现在想到反而可能是现在综艺为什么尺度做不大，就是一些可能还是大学生或者是高中中学生大学生在看综艺，然后他们的弹幕或者他们的评论在影响到整一个舆论环境。
对，就会任何一点小举动就会被放大，然后说是有心机，说是绿茶，或者然后媒体又非常在意。因为本身媒体这个东西它应该站得比我们更高，然后它来引导这个世界的观点。但现在变成就是群众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就是一个算法。
康熙来了，